这位，Cynthia 是吗？你好，这是萍姐的朋友哈，欢迎你 ，Cynthia。她很远啊，好像北区吧，是吧？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好，请坐。丽娜是吗？丽娜是王萍姐的他们朋友是吧？王萍的朋友啊，欢迎你，丽娜，欢迎欢迎。我们也特别欢迎 Robin 弟兄又回到我们当中，复活节快乐。感谢主，感谢主，再一次祝福大家复活节蒙恩，复活节快乐啊！林弟兄今天也来了，感谢神，高兴见到你。好，好，那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复活节的纪念日，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的恩典，再一次来思想你的大爱，也思想你的得胜，你完完全全的复活得胜。主啊，谢谢你把这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把你的真理，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爱，每天能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把每一位你所爱的，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把线上的蒙恩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得着力量，得着那生命的玛拿，生命的活水，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力量和帮助。主啊，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再一次领受你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也更加顺服你，更加爱你。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祭物的，关于祭物的。我们要想认识十字架，你不可能不认识献祭制度哈。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堕落和原罪。每一次我们基本上都要讲一下堕落和原罪。为什么每一次我们经常会讲到堕落和原罪？因为堕落和原罪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要以为堕落和原罪是一个很遥远的、很抽象的一个什么神学的词，不，它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密切相关。因为拯救就是针对人的堕落和原罪的。可能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理解堕落。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突然间神光照她一个罪，然后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原来我们堕落得很深呐。我说你才知道你知道你堕落得有多深吗？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我们堕落得有多深，所以我们经常要讲到这个词，我们是堕落得很深很深，深到你都不知道，就深到你都已经不知道，所以那个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睁眼原罪就开始了，我们一睁眼原罪就开始了，我们一睁眼就堕落的思想就开始进来了，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再一次哈，我们来再一次来看一下什么是堕落。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来针对我们的堕落和原罪，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拯救。只有从这个角度你去查验的时候，也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从说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要从拯救的这个角度，一定是从这个角度，你这个角度去看，才能明白诶神在做什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堕落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哈，但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所以我们还要再重复一下什么是堕落，这个很抽象的神学的词。我们就用椅子，我们每次都用椅子来比喻。这把椅子是受造物。这个受造的椅子呢，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是很美好的。因为我爱这把椅子，我就赐给这把椅子一个自由意志，我赐给它。所以这把椅子它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它可以向我说 no， 也可以是向我说 yes， 他有自由了。那么什么是堕落呢？堕落就是这把椅子当他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向我说 no， 我要自己做主了，我想干啥就干啥了，我按我的意思去行。那么当这把椅子要做他自己的主，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按照他的喜好，按照他的意愿去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他就不能满足我造他的目的了，对吗？我要去做他的时候他不见了，他不能满足我的目的的时候呢，对我来说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他就叫白占地土。我说我家那花他不开花，我就要扔了，他白占地土了，不能满足我的目的了。所以这把椅子就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就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哈。那我们把上面那个画的椅子换成人，就是堕落的意义。什么叫堕落？就是把刚才椅子换成人，就是人的堕落。我前一段时间就听到一首歌，我也是不太听那个流行歌的哈。那天听到一个汪峰写过一首叫《存在》，有没有谁听过这首歌？《存在》有人听过吗？听过吗？只有这位，对，你听过，大家也都不太听啊、哦。可能好久以前的一首歌，很好的一首歌啊。然后是那个叫邓紫棋，她唱的也非常好。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句话叫我将如何存在呀、啊、实际上这个歌是问你一个问题，说我将如何做，我们怎么活着那么累啊，我们怎么活着那么苦啊，然后我将如何来存在。然后我心里想，你行在造你的目的上，你就能好好的存在了。你现在为什么存在那么不好啊，那么难啊，是因为你没有活在造你的那位他的心意当中，没有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没有活在他的目的，所以这存在就变成一个不是那么舒服，那么痛苦，那么有那么多的痛苦在那个地方。那它的缘由，这个堕落的缘由，就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听了蛇的一句话，说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了，就这句话接了，哦，我们可以做主了，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管理自己了，我们有主权了。就这个进来的时候，就人就有了原罪，就有了原罪。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原罪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从人的生命的体验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我们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我今天又加一句，行在死路上。原罪，如果你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讲哈，如果人家问你原罪是什么，生在不信里，你不相信，没有神的话，什么神呐、啊？神的话也没有了。本来神造人有一个原理的，神造人是有原理的，神造人的原理就是用他的话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的。哎，我们相信他爱我，我灵里面那个爱的那个需求就得着了满足，是我们是建立在他的话语上来满足我们的心灵。同时他的话语，我们相信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感动，就是一个感动，哎，你平安喜乐，然后在那个感动里面我们才能查验他的旨意，哦，他怎么带领我，哎，你在平安里面就知道，哎，他今天是让我做这个的，你很喜乐，哦，知道他今天是让我带领我这样。然后我们也有能力，在平安喜乐里面也有能力去行出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个是神造人的原理，就是神造人的原理。但是原罪堕落以后，现在是人的光景，是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什么神的话，什么神的声音，听也听不见。然后呢，每天脑子里面充满的都是世界的那些价值观、自我观、人生观、什么成功观，脑子里面没有什么神的话，都是世界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些谎言，也因此活在了错误的感动里，错误的感觉里，错误的情绪里，叫错觉，失去了生命的平安。你活在错觉里面嘛，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失去生命力，没有生命，没有力量，失去力量也就失去了生命，实际上就失去了那个整个的生命力。所以在谎言和错觉中 在谎言和错觉中，我们的生命被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叫行在死路上，走在死的路上了。那抑郁症，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抑郁症就是典型的因着错误的自我观而得着的错误的感动，活在了错觉里。今天我可以说，抑郁症就是活在错觉里，得着了一个错误的感动，我不好啊，我没用啊，就是没有价值啊，就这个。那么这个感动让人整个是失去生命力的，整个是失去平安、失去生命力的。所以堕落和原罪，它是跟我们每一个当下，我们经常听人说活在当下嘛，它是跟你每一个当下每时每刻你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神学概念，它跟我们每时每刻你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那么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这个谎言一进来，马上他们感觉什么？他们感觉，下一页，在，哦，等一下哈，我们忘了读今天的经文了，忘了读今天的经文了哈。等一下我们再读啊，我先把这个讲完哈。那亚当夏娃他们这个禁果一吃，谎言一进来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羞耻感，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赤身露体，哦，感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就害怕，害怕。所以就有一个羞耻感就进来了，错觉开始了，错觉开始了，因为谎言进来，活在错觉中。那无花果树叶子，然后马上就是无花果树叶子，无花果树叶子是预表人就要用自己的办法，因为我是主嘛，我是我的主，那我要靠我的办法来除去这个罪，除去这个罪疚感，这个羞耻感，我要靠我自己的办法来除去这个感。那上帝用的是什么办法？上帝用的是皮衣，上帝用皮子做衣服来遮盖他们。上帝他有他除罪的办法，不是要你来除罪，你自己是没有办法除那个罪，他是来用遮盖的一个方式，为你牺牲，为你遮盖，来为你替代。他的方式是这样来，感谢神，很可爱的小孩，好，他的方式是为你牺牲，为你遮盖，为你替代的方式来帮我们除罪的，他是这个方式哈。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十节，一起来读。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好，那我们看到上帝他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当人选择向他说 no， 他已经预备好，如果你一旦选择向他说 no， 去偏行己路的话，他要亲自降世为人，这是他的大计划里面，他已经准备好亲自降世为人，为你牺牲，为你遮盖，为你替代而除去我们的罪，而除去我们的罪。所以人的罪不是靠自己除去的，不是咬牙切齿的说我不犯罪，不是这么除去的。神有他的除罪法，是恩典法，是恩典法，是爱法，是满足法，他是这么来除掉我们的罪。就是当人看见这么大的恩，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恩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不愿意犯罪的那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产生了一个力量，使我们远离罪。人会活得非常警醒，那是一个力量。首先是在恩里面不愿意犯罪，产生了一个力量。第二，当人在发现自己是被爱的，当我们在爱里面得了那个满足。当我们得了那个满足的时候，那个私欲，那个偏心己路，那个私欲就渐渐的消散掉了。就欲就是不满足嘛。我们经常，我每次都用这个，就是骨家欠家心，心里的粮食不够了，你不满足。所以上帝来除罪是给你满足，用满足来让你的那个私欲消散掉了，替代了你的那个不满足，那个人的私欲的念头就慢慢的消散掉。所以神他是用恩典法，他是用爱法，是用一个满足法来除我们的罪的，不是让我们靠自己。所以律法主义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靠自己来对付罪，靠自己来要行神的那个律法的要求，神的意，那个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完全是靠自己，那不是神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神是用爱来为我们除罪的。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为了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和华拯救耶稣，以前我们圣诞节不是我们小测验吗？不是那个有一个有奖问答，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萍姐后来还问我，哎呀，这个我这么多年这些啊，耶稣是什么意思哈？耶和华，这个好多好多，我们说那个圣经里面的话什么意思哈？耶和华拯救，拯救我们从罪恶中解放出来。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的话是什么？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是要来除去我们的罪孽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来除罪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上帝的拯救体现在三个方面，他的拯救第一，道成肉身，第二，十字架受死，第三，死里复活。死里复活，首先道成肉身，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来到地上是要 把神表明出来，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神表明出来。他来到地上是完全来彰显神，就把神活给我们看，把神彰显出来，否则人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我们只能落在迷信的里面。所以有这么多神，乱七八糟的神，人只能活在迷信当中。所以耶稣来，第一个道成肉身，他要把神表明出来，把他显明出来。所以他在地上三年行了各样的神迹，医病赶鬼，然后死人复活，然后还有教导，瞎子看见，平静风浪，他来显明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显明神的属性是全能的神。然后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一个圣洁无瑕疵的赎罪祭，他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神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上，彰显神的圣洁、公义，还有测不透的惊人的大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大爱。他是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圣洁、公义和大爱，然后死里复活，显明神是生命的主，他是每一个生命的主，生命的我们完全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每一个生命，他是每一个生命的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我们今天重点来看一下十字架，因为刚刚过的是受难节、复活节哈。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思想十字架的大爱，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十字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离不开一定要认识旧约的献祭制度，因为它是作为一个祭物献上。所以很多人说，干嘛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要死在那个地方，怎么他死在那儿就表示他是爱我了，很多人联系不上嘛，是吗？他为什么要死？首先他干嘛死？神为什么让他死？还有他怎么死了以后，我们就会说，哇，他好爱我呀。你说，所以不信主的人会很奇怪的，就会觉得说，十字架跟他爱我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旧约的献祭制度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十字架是显明他的公义、圣洁和大爱。我们先来读利未记哈四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好，我们看到利未记啊，利未记一开始，利未记前面全是讲到献罪，那个献祭的一些仪式、一些规条。那 圣经里面第一次的献祭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的献祭，最开始的献谁呢？供物，或者说供物，供物最开始什么时候出现的？有谁知道？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献了供物。该隐的他是随便献的，亚伯是献了最好的，所以耶和华喜悦的是亚伯的献祭，亚伯的供物哈。所以最开始的献祭是在该隐和亚伯献供物。神要的是人的心，神要的是人的心。那献祭是表示人对神的尊崇、敬畏和顺服的心。就我用这个献祭表示我是尊你为主的，我是尊你为王的，尊崇敬畏，我是要顺服你的，就用祭物来表示这样的一个心，敬畏的一个心，尊崇的心。那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献祭制度，就摩西他建了会幕，然后就开始有一个献祭的制度。那这个献祭的制度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刚才只读了一个赎罪祭的它的这个仪式。那这个献祭制度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第一，首先是显明神圣洁与公义的属性，就它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所有的罪一定要付上罪价，就是罪是要付上罪价的，显明神的公义和圣洁，就是你要付上一个罪价。那第二，为什么一定要杀牛杀羊，就一定要杀，一定要杀，它写明的是罪的严重性，就是这个罪，罪的公价乃是死。人并不知道，我们并不觉得罪有那么严重，但是神他借着这个献祭告诉我们，罪是很严重的，罪它严重到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赎这个罪。假如要赎这个罪的话，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血就是代表了生命，血代表生命。所以我们经常说主的宝血啊，很多歌嘛，宝血啊，宝血啊。我那天听到一篇讲道，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他在年轻的时候手指突然有破了，他的那个宝血，他在比如说二十多岁突然干活手破了，他的宝血有没有救赎的意义？他的宝血有没有救赎的意义？还宝血吗？不是的，那个宝血的意义就是完全生命的代价，一定是翻祭，就是完全烧掉，完全的献上，完全献上生命哈，不是这个一滴血哈，那个血是表达他完全生命的一个献上。完全的一个摆上，就是燔祭所表达的毫无保留的完全倾倒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意义，就是表明罪的严重性，需要有生命的代价才能赎罪，才能赎罪。那第三个是按手，第三个是按手哈，他按手在那个牛啊羊的头上，他是表示上帝的赎罪的方法是转移替代，就是我按手在牛的那个头上的时候，我的罪就转移到了牛身上，转移到了羊身上，然后这个牛这个羊就被拉到营外，然后进入黑暗，然后就灭掉了，就杀了，就死了。所以我们中文也是造字的时候有一个叫替罪羊哈，就我也在想为啥以前造字的时候会谁会想出这个替，为什么羊总是作为替罪羊呢？这个词儿是怎么出来的？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引导之下造的，这个中文的词叫特替罪羊。所以这个是上帝除罪的方法，人除罪就是律法主义，就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这上帝除罪不是这么，他是恩典法，是来转移的方式，替代的方式。所以祭司是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他象征性的把百姓的罪转移到羊的身上，赶到外面的黑暗，罪就象征性的除去了。 除去了。所以神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赎罪祭的原文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名词就叫除罪，就是除罪。好，那第四，那个血要抹在坛的四周，那个血要弹在，会要洒血，洒血它是象征另一个跟献祭有关的一个概念，就叫遮盖，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皮衣，上帝要亲自来遮盖，遮盖百姓的罪，遮盖这个邪恶。那这个功用是什么？免于神愤怒的那个目光啊！神是圣洁的，你现在是遮盖了，神就不再，就平息了神的愤怒，平息了神的愤怒哈。所以免于神圣洁的目光，免于神圣洁的目光。所以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词，叫挽回祭，好吗？是吗？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出挽回祭，有谁知道挽回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吗？挽回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它不是说另外一个祭，它是说这个献祭的另外一个功用，一个功用就是消解愤怒，建立和平。所以赎罪祭是面对人的，就你的罪我替把它转移到羊身上，但是挽回祭是面对神的，因为神有愤怒，他看见这个罪有愤怒，所以挽回祭是面对神，止息了神的愤怒，止息了神的愤怒，他使我们与神和好，建立和平。这个就是挽回祭和赎罪祭稍微有点不一样，一个是面对人，把人的罪转移到那个羊身上，这个是面对神，这个祭是献给神，然后神看见这个祭，他就消他的平息了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的怒气啊。所以旧约献祭制度它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第一，它要表明人罪的严重性，严重性要付生命的代价才能赎罪，第一。第二，它是满足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平息神的愤怒，平息了神的愤怒。第三，显明上帝除罪的方式是用替代、转移、遮盖的方式来除罪的，也就是恩典的方式来替我们除罪的。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了。所以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啊，他一次献祭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献祭的核心精神，就我们刚刚说的献祭的核心精神，就是替代、恩典、遮盖。但是牛羊的血他们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它不足以替代人的罪，它不足以，就好像监狱里面都是犯人，然后这个犯人说，哎，我替他死可不可以？你也是个犯人，你不能，你不可能，你说，哦，我替他死了，然后就赎他的罪，不可能的嘛，你也有罪的。所以必须是，所以牛羊血是不足以作为替代的，你不足以替代他，所以必须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他完全的献上，他能够赎人的罪，也就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自己早就预备好，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自成为圣洁无瑕疵的祭物，他自己亲自成为无瑕疵的祭物，亲自来替代，来遮盖，来背负我们所有的罪，成就了永远赎罪。实质上他把我们的罪转到了他的身上，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献祭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他的果效呢？那他的果效就是，首先他亲自成了赎罪的祭物，赎罪祭，那人只要悔改，这个罪就转移了，就转移到他身上了，他就替你了，所以就被赦免了，那我就没有罪了，就被赦免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他成了挽回祭，那上帝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一个义袍，
人生义袍， 神的因的慈爱和喜乐。
往上的哈，没事儿，他遮盖我们，平息了神他的怒气。他神一看到罪就是怒气，他现在遮盖我们，用义袍给我们穿上，以至于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这个义，来到神的面前。我在想哈，神如果没有这个挽回祭，那神一看到我们的罪，他就要怒气嘛。他一看到罪他就有怒气，然后神又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整天没有安息呀。所以这个挽回祭，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安息了，否则他整天在我们里面发怒，你说你是什么感觉呢？那人是什么感觉？神整天在你心里面发怒，你怎么感觉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意义，是与神和好。第三个，除去了我们的罪疚感、羞耻感。就像刚才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其实人一犯罪啊，他一犯罪之后，他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呢？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不是放了良心吗？就是给我们一个道德警察。你犯完罪，别人不知道，可是你的良心会责备你的，所以良心就一直定你的罪。哇，你刚刚那个事情哈，你就是做错了，所以你就里面总有一种罪疚感，就总有一种罪疚感在那个地方。那么耶稣基督成为这个赎罪祭，他除去了，他是赦免了，你就不要整天在背着那个，哎呀，我有罪啊，我刚才那个事儿又没做好啊，我前面又对不起人了。你悔改就赦免了，也就除去了我们的那个罪疚感，那个其实是非常折磨人。所以我们一直讲那个，讲到抑郁症的时候，讲到就是这个定罪感。抑郁症就是定罪感，一天到晚就老觉得自己有罪啊，不好啊，就是老是在定自己的罪嘛。所以恩典它赦免我们的罪，也除去了我们的罪疚感。第二，它不光赦免哦，它还称你为义。不光是赦免的问题，它还称你是好孩子，还称你是好人，这是极大的恩典，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它还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当我们确信这个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带来新的感动，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感动，不再是我有罪啊，他说你现在是义人。那么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一个新的感动，我们也就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体验，对吗？然后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恩典是非常的大哈。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我们今天是想把它细细的讲一下，从献祭开始讲。因为很多人说这十字架什么叫，为啥十字架就表明神的大爱呢？它是跟这个赎罪跟献祭是有关系的。所以十字架是神大爱的极致体现，极致体现，就他亲身来替代我们所有的罪。我在想哈，你看人有很多的死法，我们有很多病死的、老死的、车祸死的，我们谁用死还能荣耀神的？你说你病死能荣耀神吗？我好多年前在新西兰的时候啊，去做那个 hang gliding， 就是滑翔，就是它有几根杆儿，然后呢有一个人，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什么皮兜什么，你就趴在那儿，然后他跟他一起啊跑跑跑跑跑，在山坡上一跑，哇，就滑出去了，就天上飞嘛。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看见那他装杆的时候呀，我突然就害怕了，你知道吗？就那几根杆就差不多就是像这么粗的杆，哇，我说挂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全挂在上头了，我说这帮人死了怎么办？就掉下去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的脑子里面突然就进来一个我从来中学学完了以后从来不会用的那个词，就说我要是这么死了就比鸿毛还轻。以前我们学的那个中学学语文的时候，什么有的人死了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了比鸿毛还轻，那个学完以后就再也不会用到了嘛。就那一天我突然想，我要就这么掉下去，那我就真的是死，真的是比鸿毛还轻啊，我就这么死了。所以我们有谁是用他的死也来彰显神和荣耀神的？这只有耶稣啊，他生在马槽，他显明神的谦卑， 他生在马槽，他生就开始，所以他是来彰显神的嘛，他生就来彰显神的谦卑，然后地上三年行了很多神迹来彰显神的全能，各样的神迹哈，全能。然后他死的时候，他这个方式，这个死来显明神的大爱。所以只有一个人是从生到死都在来显，他就是来，他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耶稣，他是真的神的儿子，从生到死他把神表明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哈。所以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极致的一个体现，那这个大爱带来了拯救，神是用爱来拯救我们。我们前面说堕落，堕落就是偏行己路，偏行己路。那么拯救呢？拯救就是成为活祭，对吗？那个手机可以关一下吗？啊，对。那么得救，既然偏行己路就是堕落，那么得救就是他愿意听我的，愿意顺服我的旨意。活祭是什么意思？活祭，活就是你仍然有自由意志，对吗？活就是还是有自由意志的。祭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决定向我的己死掉了，祭，我向我的死，我愿意完全的顺服你，完全，这把椅子说我现在愿意完全的听你的了，虽然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跑，我不跑了，我现在你什么时候用我，我都在这儿，我完全的听我，这就叫得救了，从那个堕落。所以从偏行己路到成为活祭，活祭就是你还是自由意志哦，我没有侵犯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以前我老想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拯救人，就这把椅子他走了呀，我怎么能在不侵犯他的自由意志的情况下让他甘心乐意的顺服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吧。你的孩子打游戏，你在不侵犯他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你怎么让他甘心乐意的听你？这给父母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对不对？你怎么做？怎么做？我想了一个办法。如果我的孩子在打游戏，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在他的自由意志里，他选择听我的。我的办法就是，我带他去迪士尼。我说走啊，去迪士尼乐园啊。他就会放下他的游戏。为什么？我是替代，我用一个更好玩的、更有意思的，我来吸引你，你就甘心乐意的放下你自己的，你因为你是被吸引过来，因为更有意思、更好玩嘛，你就会过来。所以上帝他是用爱来拯救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体验，就是爱。当我们在爱里的时候，你就愿意听他的了，包括夫妻，是吗？他是爱你的，你就愿意顺服他，你就愿意听从他。所以这个拯救的奥秘就是这个爱的奥秘，就是用爱来拯救的。然后我每次都用我那个同学的例子，我就觉得特别很好的说明爱带来顺服。就是我那个比我们低两届的同学，他们家就模范夫妻哈，大家都说他们家是模范夫妻啊。然后说那个先生他是不吃鱼的，然后他每天他太太特别爱吃鱼，他就每顿都给他太太做鱼，他不吃鱼，他每顿都给他太太做鱼。然后他那个太太呢，那个时候他那个刚来澳洲留学嘛，他那个先生要早上五点钟要起床就打工啊什么的，他就四五点钟每天爬起来给他做饭，还把他送出门口啊，早晨黑咕隆咚的还送出门口啊。他们就一直说这个例子哈，说哇他们那个夫妻关系这都那么好哈，舍己啊，你早上四五点钟要起来给他烧饭，这个舍己的力量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我不吃鱼啊，我要天天给你烧鱼啊，我这个力量是哪里来的？我怎么顺服啊？所以家庭顺服，老说什么顺服丈夫，有爱就能顺服，没爱就没顺服。顺服的能力是从爱生出来的，爱生出愿意嘛？因为爱的属性就是愿意成就你的意思，对吗？我爱你，我就愿意以你的利益为优先考虑， 以你的利益为优先考虑，我就愿意来顺服成就你的愿望。这是爱的属性嘛？你活在爱里，你就会这样了。所以爱的属性就是舍己的，爱本身它的奥秘就是舍己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我就在想哈，神的大智慧哈，怎么样让这把椅子甘心乐意的顺服我。我造椅子的时候呢，我给它里面放了一个铁片，然后我是那个大吸铁石，所以呢它虽然偏行几路了，但它里边的那个铁呢就一直被我吸着，你知道吗？所以一个偏行几路，一个力还有一个吸力哈，所以上帝是用慈绳爱索一直这么吸你嘛，吸你，然后你也想偏行几路，但是这个又被爱吸着。这个力设计的时候是大过那个几力的，它是用爱来拯救的。你是在你自由意志里边，你自己甘心乐意成为活祭，你也就被拯救了，你也就得救了，从堕落回到拯救哈。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放了那个爱，每个人爱的美好，我们都被爱吸引，我们每个人在爱里面才能得满足，才能得满足。所以就是这个爱的奥秘，也就是拯救的奥秘，是用爱来拯救的，是用爱来拯救的。所以人越是透过十字架，你能看见神的爱，你越看见神的爱，你就越生出了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是这么拯救的。我降服，所以我们说是被爱降服，因爱顺服，因爱顺服，也就脱离了那个原罪，就脱离了那个原罪，蒙了拯救。那神和人的关系，我们以前讲神和人的关系有四个层面啊，最早的时候讲过哈。那第一个层面就是创造主和受造物的关系，那么是决定了神的主权。我创造他，我是主权的，你应该听我的，我创造你，你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但是人犯罪了，人没有听，他说 no， 于是我们就进到第二层关系，就是救赎主和被救赎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第二个关系，叫救赎主和被救赎。那怎么救？怎么救？他把你领回家里面，给你爱，给你恩典，然后让你看见了爱，你不就愿意顺服了吗？所以是恩典，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就是第三层关系，就是天父和儿女的关系了，就是第三层的关系，在恩典和爱里面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在爱里面顺服，在爱里面得救。那最后一层关系就是，是什么？考考大家。最后一层关系，我讲过好多次啊，以前哈，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最后，那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在启示录里面讲很多哈，新妇，他是预表这个儿女他的爱成熟了，就彼此那个爱成熟了。我看见天父这么大的爱，我慢慢慢慢也生出了爱神的心。本来是被爱的，现在我能够爱神了，所以在爱上成熟，就像新郎和新妇一样，在爱上成熟，也就自然而然带来的就是活祭的一生了。你是那么相爱，你就自然得了拯救。所以保罗说，你们作为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么爱的关系里面哈。所以新郎和新妇就是预表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爱，我们现在一个过程当中，最后是要一个完全的爱的一个关系，那个成熟。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去美国嘛，我就去一个教会参加他们特会，然后他们唱的歌全都是新郎新妇，就好多歌都新郎。我那个时候只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只知道我是需要被拯救的，我只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嘛。然后他们唱的那个歌吧，我就一直不明白，我就不懂啊。那个时候连儿女的罪记都还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在干嘛呀，这个教会怎么天天新郎啊新妇啊就要唱啊。现在知道了，是爱的一个成熟。所以神的爱带来拯救。那第二，神的爱带给人新的生命。 堕落的，我们刚才说堕落的生命体验，就是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里，然后行在死路上。那十字架它显明的是一个事实，就是你是永远被爱着的，你是永远被爱着的。他是全能的主，复活显明的是他是全能，这个事实很重要哈。这个事实我们以前都没有这个事实的，我们哪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呢？哪一个人？堕落的人只有受害者心态，堕落的人因为受了很多苦，老觉得这个世界好像都要来伤害我的，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有一种惧怕的，所以总是带着一种受害者的心在活在那个错觉里面，活在那个受害者的那种错觉里面。那十字架显明的这个事实，你是永远被爱着的，你天天被爱着的，并且他的全能一直在保护我们，保护我们。那他带来的这个事实，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不一样的眼光，这个事实不是谎言了，活在事实里面了。我带来的眼光就是什么？就是美意的眼光，凡事都是从美意的角度去查验，就凡事哦。你想嘛，上帝是永远爱着你，他又保护你，你要是他要不允许你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来，那所有他允许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他爱你，他有全能嘛，所以不可能有坏事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美意的眼光和美意的感动了，那个感动就不再是受害者的心态了，什么什么害怕呀、忧虑呀、惧怕呀，不是那个感动了，不是那个错觉了，它带给我们是新的生命体验，就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感恩的新的生命。我们都在这个路上哈，我自己还有的时候又忘了，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啊。其实都是好的呀，然后你去查验它的美意在什么地方啊。所以真正重生的信徒，真正重生了信徒，我们是得着的是生在相信里，长在事实里，得着圣灵的感动，行在永生的路上。这就是重生之后我们的新的生命体验，是生在相信里面，长在事实里面，活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行在永生的路上。那天啊，奎妮姐啊，上星期啊，奎妮姐她今天她那个 Jenny 的女儿受洗，她去他们家会去带着儿子去看，她邀请那个 Jenny 邀请她和她儿子去观礼嘛，她今天没在我们当中。上个礼拜啊，我觉得奎妮姐哈，她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神可能有美意哦，她就是一什么事儿哦，我就知道她真的就得着了那个眼光了，你知道吗？就哎，你就知道她信了，她相信神的爱和神的全能了，所以她常常她的反应都是，哎呦，是不是神有美意哟？你知道上星期啊，她不是每八周要打一针，她得那个强制性脊椎炎嘛，那个免疫系统病，每八周要打一针，不打的话，到了第六周、第七周，疼得不得了，就得躺在床上的。那她上一次呢，她上次大概第七周什么的，第六周就特别疼，结果她这一次啊，她就去。那个人忘了给他开药单子错了还是忘了，他就去找那个人改，然后医生就给他重新开了一个，结果开错了。然后他们这个药吧，因为特别贵的药，特别贵，要到堪培拉呀什么批呀折腾了。结果他这一次呢，马上到八周了，后天礼拜二就八周了，结果他那个药错了，他又去找那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哦，我下班了，啊，明天就放假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他开始就很生气嘛。我们坐车里面，他就跟 Marjorie 在那说哈 ，Marjorie 说：“啊，他医生怎么这样啊？那下星期就要打了嘛。”然后早上在车里的时候，我看他俩在还挺生气的哈。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我去他那儿拿个东西，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也许有神的美意哦。”说。我说神有什么美意啊，让这个医生弄错了。他说你看我到现在都不疼，是不是神就慢慢的让我就能更长一点的时间，慢慢的可能就不用打这个针了，你知道，因为他那个黄叫什么眼底黄斑不是被神医治了吗？ 然后他当时原来想希望神也能医治他的这个脊椎炎嘛，然后但是不是后来他还疼嘛，然后他那天突然说，他突然想，哎，是不是神有美意哈？哎，我怎么到现在还不疼哈？那看我就说他的眼光啊，就你查验，一般人不会往这个长，就是这个医生这么糟糕，这个医生干嘛干嘛？他在想是不是神用这个方式，哎，让我发现我可能九州也不用打。啊，哥，我始终也不用打哈。哎，也许神是用这个方式，慢慢的，可能神已经医治你，你都不知道呢，也有可能啊。他用这个方式让你慢慢不用打了，所以他就用这个美意的眼光，他现在在查验。但我知道这个眼光已经是得救的眼光了，所以他感受就是平安的，不会再那么紧紧张张或者很生气，那就是新的生命体验呀。生命就是平安的，他平安，然后查验，我等候看下面怎么办哈。然后那天雅芬姐也是，她的先生住院什么，她都是说我要查验神的美意，所以先生住院啊，然后到了 ICU 啊什么，她我都很平安，我都很平安，我在查验神有什么美意。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美意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情绪就会不一样的，它带来我们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生命哈。好，那十字架，第三，第十字架是我们天天都要仰望的，天天都要仰望的。为什么？创世纪三章吃禁果的，就是这个谎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花果树这些东西啊，它是天天都发生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它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它是说你天天在你的灵魂里面，天天都可能有魔鬼的声音过来的，天天魔鬼的声音让你不要信靠神了，你靠你自己吧。每天都有的，每天我们一睁眼原罪就开始了，你一睁眼魔鬼就开始跟你说话了。我们每天遇到多少事情，魔鬼就借着各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创世纪第三章，是天天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天天来仰望神呢？天天来仰望十字架哈。所以魔鬼是时时刻刻借着环境，把一些不信的，借着人的话，借着那个情况啊，这个医生搞错啦，这些事情啊，他把一个不信的念头他要丢给我们，然后按着你去，你就活在，你要是长在这个谎言里，你就活在错觉里了，你就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生命了，另外一种生命哈，所以就又活在错觉中了，就会活在错觉中。人又是健忘的，对吗？我们是如此的健忘。我跟你讲，我只要骄傲，我自己都知道，我的情绪好像就不太对了。然后我现在有点敏感，说错觉，错觉又来了，停。然后如果不太开心啊，然后有点什么事儿，停，那个就该祷告了。如果你的情绪受影响了，你跟自己说，错觉又开始了，我要停。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再次来仰望十字架，恢复那个事实，你是被爱着的，你是被爱追着的，你是被爱环抱着的，他有他的全能在环绕我们，在保护我们。所以我特别喜欢犹大书里面说，住在神的爱里，住在，住的意思就是每天哦，住可是要每天回家住的，每天住在神的爱里，住在神的爱里就不犯罪，对吗？不犯罪，爱的满足感让私欲消散掉，你不犯罪，你满足，就是它是满足法。所以上帝来拯救我们是满足法，是恩典法，是爱法，是让那个罪念，那个不满足才会有私欲，慢慢的它就消散掉，他用一个更大的满足来替代你的私欲嘛。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替代，所以今天这个信息你只要记住一个词叫替代，替代，一个是恩典，一个他用一个更美的约，更好的生命体验来替代那个私欲的体验，你就越愿意跟随他，越愿意哈。所以是一个用体贴圣灵的体验来取代那个体贴肉体，肉体就是谎言的体贴，那个肉体的体验。所以他说你体贴圣灵，就是你心中是有真理的，带来的是生命，是平安，你的生命体验是不一样的。替代那个肉体的呢，也有短暂的快乐， 有，肉体一定是短暂，它会吸引你，是因为它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它有一个更长久的、更美好的，在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来取代那个私欲的肉体的那个体验。所以第一，我们是要住在神的爱里，第二，每天要用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太容易犯罪了，我们太容易犯罪，所以每天要进入恩典，相信悔改，这个罪就被赦免了。你不要再整天控告自己了，不要再接那个控告，那个定罪，那个罪疚感，进入恩典，我们再一次来享受神的爱，也在神的大能里面交托我们的重担。所以十字架的恩典是要每天来仰望的，住在他的爱里，然后在他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全能里面，把我们的忧虑重担，你做不了的你都可以交托。那这样的话，我们得着的是一个美意的眼光，我们体验到的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我们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好，我信息就到这里哈。那我们一起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哦，对，思考与操练，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哎，前面，我的心是否每天被宝血洗净？每天哈，不要背那个罪疚感哈。我们经常犯罪，我们悔改，他就赦免我们，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称义的恩典。我如何能每天成为活祭？我如何能每天成为活祭？我每天在祷告中是否都恢复了美意的眼光？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有美意的眼光，你的情绪、你的感动是不一样的，你的生命整个经历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每天是否在祷告当中都恢复了美意的眼光？好，下一页是一个背的经文吧。本周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诗歌。